林向你敞开，哇，给我们一个自由敞开的交通，哦，主啊，哇，冲破一切的限制，主啊，神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主啊，你越过这一切，哦，为了召会的往前，主啊，赐给我们应时的话，透亮的话，主啊，让你的话能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阿们，是，
阿们。
主啊，赐给我们应时的话。哦，主啊，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哦，你呼召要得着，主啊，一般得胜者。
阿门。
为你起来做见证。
阿门。
要我们在一个预备的过程中，
阿门。
对你有更深的经历。
阿门。
主啊，主啊，脱去所有的残累。对付着该对付的仇敌。
阿门。
我叫我们在真实在灵中。
哦，
不凭着自己来侍奉你，凭着你的那灵，今天与你过一个定时之架的生活，主啊，叫我们的侍奉，在你眼中，有时代的价值。
阿门。
阿门。耳鸣弟兄记得开麦克风。阿门。
耳鸣没有开麦克风。阿门。
阿们
阿们
主耶稣
主耶稣
阿们
在幕后黑暗的世代里
阿们、
再来呼召得胜者
阿们、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紧紧跟随那有时代之意向 的时代执事
阿们
进入这个时代的执事中主啊让我们真是在这四段的过程里主啊经历这十际主啊真是能够预备好等候迎接你的再来 Amen 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到这个列王记的结晶读经的这个第二篇借着紧紧跟随那有时代意向的时代执事而进入时代的执事四段要紧的路程在这四段的路程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讲到有时代意向的时代执事这个执行的执是指着人说的而进入那时代的执事那个是主特别恢复的工作是指着工作说的那么以利亚是他有他那时代之意向的时代执事那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要做的事有他自己所要的恢复要做的工作他在一个时代所要做特别的恢复和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执事这个执事是 minister 前面指着人的那个执事是 minister 这个工作是 ministry 那么这个在第一篇的周一的信息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时代的执事呢也是一直在往前的那这个时代的执事是包括以前一切的时代执事所有之前的时代意象一个人能够看见能够遇见那个时代的执事乃是神的怜悯但是一个人能否舍弃以往的执事又是另外一件事那个李弟兄在他这个遇见倪弟兄之前呢他有一个他在山东这个有烟台那里呢有他的那一份的执事的工作那么也很有主的祝福但是呢当他遇见了倪弟兄以后呢看见主的恢复主的托付在他的身上而他认识他是那个时代的执事他就愿意放下他自己 以往所追求在弟兄会中的、那个丰富，而紧紧的跟随你弟兄、说他所说的。那么 他讲到说你弟兄的执事、就是他的执事，他是紧紧跟随你弟兄的、榜样而往前。那么 这个所以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当我们需要看见需要看见这个认识这个时代的执事，我们就需要紧紧的跟随而进入那个时代的执事、不是跟随人，乃是这个一个乃是为着主特别的恢复和他的工作、在这个以利亚呢他在那个这个在那个时代中呢是那个时代的执事。那么这个他的名字呢就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这就说出他的执事，他的使命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伸言者，他也是一个得胜者。那么我们看那个时代的背景呢，是一个最黑暗的最黑暗的一个时代，所以 他呢这个要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中呢要做相反的见证。哇，在那个时代中呢他是在北国这个以色列国亚哈王做王，然后又有娶了耶洗别皇后，那他们呢建丘坛杀伸言者让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敬拜去敬拜巴利拜偶像。那么在那个黑暗的世代中呢以利亚呢刚强勇敢的站出来做相反的见证，告诉以色列人呢拜偶像乃是得罪神的要以这个要以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他们所拜的神是假神。那么撒旦呢常常就是这个躲在偶像的后面，他们敬拜巴利呢实际上就是敬拜撒旦。那么在这个在以格伦的神呢是巴利西卜，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啊，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看见主耶稣这个行的神迹医治了那个被鬼附又哑又瞎的人以后呢，他们就藐视毁谤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个所谓的鬼王就是别西卜，就是苍蝇之王，意思也就是粪堆之王。那今天这个撒旦呢，他在这个在这个世界里呢，就像这个就是一个苍蝇之王带着这些他的这个所有的罪的奴仆呢去犯罪去吃粪这个跟随撒旦的人呢其实都是在那里这个吃粪。那么我们看见在使徒保罗他却在那个时代中呢做了一个正确的时代执事他从前在没有遇见主的大光之前他是为着宗教和律法大发热心逼迫基督徒。那他以为他那样的是他是那样是在侍奉神但是当他遇见了大光，主照亮了他以后，他才认识到过去他以为是赢得的在世界上能够博得好的名声好的前途或者是这个高的地位，那一切对他来讲都是粪土是狗食是渣滓垃圾那么这个从此以后呢，他认识了这个基督是那个宝贵的人位，他要这个一生紧紧的跟随 基督啊，那个来赢得基督啊为至宝啊。这个亚哈王呢，他惹怒耶和华，那么是前所未有的，他是一个罪恶的最坏的一个王啊。那么这个神就兴起了以利亚啊，来这个宣告以色列人呢，这个啊，这个三年六个月啊不下雨啊，这个干旱啊，这个灾祸呢不是因为以利亚这个带来的，而是呢这个而是因为因着亚哈王这个的犯罪作恶，所以才遭受的惩罚。那么这个今天呢这个这个撒旦呢常常都是啊这个躲在这个偶像的背后啊，所以常常我们呢、啊、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啊遇到了一些人这个对于这个拜祖宗啊拜祖先的问题啊，常常成为他们信主的一个拦阻啊。那么他们认为拜祖先呢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但是我们这个知道在撒旦呢常常是啊隐藏在这个偶像的背后来窃取神的对人对神的敬拜，窃取神的荣耀啊。因为这个所以撒旦呢都是要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得到人的敬拜啊。那么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中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啊，特别是我们在职场上常常啊这个会受到一些的诱惑啊，用一些的这个更高的薪资或者是更好的地位让我们去追求，而要我们慢让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受到了打岔啊。也许若是我们在这事上妥协了，那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慢慢的就是聚会就减少了，对基督的享受的胃口也变差了，结果呢就失去了这个对神的那个忠诚和敬拜。那么撒旦就在这样的就常常用世界上的一些名利地位来窃取对我们对神的敬拜，而成为他的奴役啊。那么以利亚是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做一个特别相反的见证啊。他就是要、啊、不顾自己的性命啊，看见了那个时代的败坏啊，为了这个为神呢做这个刚强。勇敢地站出来为神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呢，我们也需要有以利亚的灵，以利亚的勇敢啊，像以利亚一样来为主做刚强的见证啊。那么为主做这个在黑暗的世代中做相反的见证，是需要有这个有加倍的灵的充满啊，也需要有这个要有勇敢刚强的灵啊。那么我过去在这个泰国的时候呢到了那个地方啊，真的是一个黑暗啊，曼谷啊真是满街都是偶像啊，95%的人啊都是啊在这个都是佛教徒啊，都是在那里拜偶像的啊。那么但是我们在那里呢，还是这个教会在那里呢，还是做这个像明光照耀一样的在那里做刚强的见证。有一天这个我们这个办公室啊搬进了新的大楼，刚好也是啊这个 周年庆的时候呢，就我们的董事长啊，竟然就请了十个高僧啊，要来这个在那个办公室里念经啊。然后呢，他还特别叫通知我，因为我当时是执行长，他说我要代表全公司啊，去跪着向这些高僧啊献上礼物啊，来感谢他。那我当时非常的生气，我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我绝对不会去这个去拜偶像。他说这个在泰国是非常通常正式非常平常的事啊，这个他们还是请的特别有名的高僧。那我说我是绝对不能够做这种事，我只侍奉一位神，就是我们天地万有的主宰。当时和他争执得很厉害，那么他说，那他最后这个我的另外一个伙伴他是证券公司的总经理，那么他就说他是天主教徒他可以拜偶像没有关系，他就代表公司去，那让我就不用去参加。那从此以后他们也不会再来搅扰我。所以感谢主这个我们在这个在敬拜侍奉神的事上，我们和撒旦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若是我们有一点的让步这个后患就无穷了那么启示录讲到说，这个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他们所以在这个幕后的世代，这个黑暗的权势是非常的大，这个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那么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些的事情，我们需要像由以利亚的灵以利亚的刚强为神做见证，为神赞助，感谢主。那么第二大点讲到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到以利亚是与我们的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赐下雨，地也生出土产。这里讲到恳切的祷告的旨意，就是他在祷告里祷告，这指明了由从主来的祷告赐给了以利亚，以利亚就在这样的祷告里祷告。他的祷告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凭他自己的感觉意愿来祷告，乃是从神来的这个赐给他的祷告里祷告，为了要成就主的旨意感谢主。我们这个在这个每次的祷告聚会里面我们也这个也不断的在寻求主在今天所要的旨意是什么，那么让我们都那我们的祷告不仅不是为着我们地上的人事物祷告，我们的祷告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祷告。
Amen。
我们在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有三十天的祷告，那样的祷告实在是从神的宝座来看全地，而不仅仅是为着地上的疫情在那里受搅扰而祷告。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祷告乃是要在这个有从灵里的感觉所带给我们而发出的祷告。后面就是讲到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在这个对付这个和这个以色列的众人，还有巴利有450个伸言者和他们挑战这个要证明这位耶和华是神。那这个是在这个列王记十八章的地方他有讲到。那么这个在巴利呢的那些伸言者呢他们呢在那个祭坛上面这个放了一只公牛在祭坛上面然后呢就 从早到晚呼求他，呼求这个巴利的名字，但是呢都没有火降下来，那么一直甚至他们还这个用刀枪自割啊，满身流血。那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呢，也都没有一点的声音，没有一点的回忆，因为巴利是假神。感谢主。那然后以利亚呢，当等到以利亚在献晚祭的时候呢，他就重组了这个祭坛啊，并且呢也将这个不仅啊这个把这个牛切成块啊放在柴上面，并且呢他还叫民众啊用四桶盛满了水啊倒在这个燔祭和这个柴上面，直到水流的在坛的四周沟里也满了水。然后呢以利亚就向耶和华神祷告，那他的祷告就是在神的祷告中祷告啊。我们可以在36页的这个王上18章37节，他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他们心回转。哦，因着他这样的呼求祷告宣告，哦，神就降下火来，哦，这个不但是把这个烧尽了这个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啊，连沟里的水啊也都烧干了。哦，于是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么众民看见了就面伏于地说：耶和华是神，哦，耶和华是神。然后呢他们就将巴利的那450个伸言者就处死。哦，这是主在这里啊大大的得着荣耀啊，众民也看见了耶和华是神们啊。但是这个亚哈回去啊把这事呢告诉了耶洗别，那耶洗别就威胁要杀死以利亚。那以利亚呢，他的这个我们刚刚读到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啊，所以他也有人的软弱而害怕就逃命了啊，甚至啊还在这个罗藤树下求死啊啊。但是呢这个有天使来叫他这个吃给他的饼和水，让他啊继续再走40昼夜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那里啊，他就住在一个山洞中。然后以利亚在神的山上呢的时候呢，有耶和华经要忽然耶和华经过呢，他啊有这个烈风地震啊还有火，但是呢耶和华都并没有在那中间向他说话啊。等到这些过了之后呢，火之后呢，这个却有微小的声音来对以利亚说话啊。感谢主。那这个神啊，这位神他是一个自隐的神啊。当以利亚经过了那一个大的神迹的时候呢啊，他的啊我相信他的灵里是非常的振奋，但是呢当他遇到了这一些的这个有杀身之祸的时候呢，他还是有了软弱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向他说话，并不是在烈风大火中来向他说话，而是用微小的声音来微小柔细的声音来向他说话安慰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间呢还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感谢主，这我们的神是一位隐藏的神他是一位自隐的神对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有感觉我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参加一些大的特会那灵里会非常的振奋高昂那么但是回到了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撒旦的攻击 我们这个人啊就突然就冷淡下来了，然后呢就会啊找地方躲起来，甚至对神有一些的埋怨，但是感谢主，那主却不放过我们，他却常以柔细微小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要我重新的再来这个提醒我们，他在隐藏中，在隐秘中在看顾我们，并且也顾到他自己的工作。那么所以这个我们真是这个需要经需要这个认识我们这一位的神是这个是自隐的神。那么他不是天天的给我们有那种大的奋心的那种聚会跟交通，他是盼望我们每天都能够有对他有正常的吃喝的生活充满了他的话，活在与圣徒的交通中。那么最近我们在十二会所，我们在这个积极的推动每一个区都有诚心百分百的生活凡是就是让所有参加主日聚会的人弟兄姊妹都能够进入诚心的生活现在呢至少已经有 80% 都进入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人人都能够有诚心的生活，天天想清早起来就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和圣徒有交通那么我们在一天中 就会反复的会有主的话，有那微小的声音让我们主会在一些事上来改变化我们让我们我们不仅听见主的话，也要听进主的话，更要顺从主的话，每一次的顺从会带进我们生命的成长和变化，这个就是膏油的涂抹。主更盼望给我们是细水长流的生命供应而不是靠着这个大的神迹来振奋我们，这是神最宝贵的工作感谢主。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大点，就是进入这四个要紧的地方这个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从吉甲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耶利哥，又从耶利哥到约旦河，这表明我们若要进入新约时代的执事就必须内在的照着时代的意向跟随时代的执事，我们要这么做就必须跟随主经过四个要紧的地方。Amen。我们经过了这四个阶段就能够进入到复活尽职被提的这个的阶段，感谢主。这个以利亚是旧约时代连同旧约经纶的预表，以利沙是新约时代连同新约经纶的预表。那么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下到了吉甲以后呢，后来他们又继续，后来又继续的往前到了到了这个伯特利、耶利哥和约旦河。那后面的三次呢，原来都是这个以利亚都这个以利亚都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但是但是以利沙却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向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以利沙因为看见这个以利亚他身上的这个执事，他就紧紧的跟随所以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紧紧跟随执事的人。那么第一站他们是经到了吉甲，我们知道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二代这个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呢，进迦南的时候 经过的第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受割礼。受割礼的意思就是对付肉体，脱离肉体，滚去肉体。那么那因为他们这一代的人都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所以他们就在吉甲受了割礼。肉体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我们的旧人生来所具有的这一切。那么这个是这个是神所最恨恶的，也是神最强硬最邪恶的仇敌以色列人在过了红海之后，他们第一个遇到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是预表这个肉体，那么是他们这个要偷袭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神非常的恨恶亚玛利人，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要将他们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所以 看见这个肉体在我们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时候是一个很最大的一个敌人，那么也是神所最恨恶的。但是肉体里面它不光是有罪和污秽还有也有天然的良善恩慈和才干这些呢都是其实都是出自一个源头，就是那善恶知识树而不是神明树，是与灵是相对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的地方主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的肉体不管是好或者是坏，或者是一些世人想要用一些的修养教育，或者是这个来改正来这个我们修正我们这个人的行为，但是这一切也都是肉体，因为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肉体与灵是相对的这位神的生命才是那永远的，才是这个能够存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走这条属灵的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拒绝肉体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凭着那灵来走这一条的主的道路，然后那么拒绝肉体，那么我们才能够在生命中继续的往前，不然我们就是在原地踏步，不能够侍奉神。那么第二个站口路程就是他们到了伯特利。我们知道伯特利在创世纪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这个筑坛献祭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完全归神这个而过帐篷生活的地方，就表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乃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的生活乃是为着侍奉神，绝对的要归给神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地方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是舍弃世界，完全转向神，以神为一切的地方那么这个胜过世界是需要出代价的这个要献上我们的一切。那么过这个奉献的这个生活乃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事。那么我们这个一生都在过一个奉献的关，就是献上自己，不凭自己活，而凭主而活，过一个绝对为神而活的生活。说若是我们要在没有绝对的为着神而生活，在世界中也许我们会不会遇到太多的难处。我们真的是在 啊，绝对的为神而活的时候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也会遇到有饥荒啊。但是呢，我们呢需要转得快啊。这个得胜者不是不失败啊，乃是要转得快，要能够快快的要回到这个伯特利，回到祭坛这里，然后这个献上一切我们的所事并所有，过奉献的生活啊，我们才能够有正当的侍奉啊，才能跟随主。那么到了接下来到了第三段的路程，是他们经过耶利哥啊。耶利哥呢，就是啊这个哦、啊、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呢、啊，在进入美地以后打败的第一座城啊，攻陷的第一座城。这个耶利哥呢是被咒诅的地方，那么迦南人呢是预表这个诸天界里邪恶的势力。那这个所以在这里呢，他的胜过这个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讲到击败仇敌撒旦。那么我们要击败仇敌撒旦，就必须穿全神的全副军装，并且不是单独的作战，乃是与弟兄们在一起，在身体里借着身体，也为着身体，带着身体的供应来做一切。胜过世界的路就是啊，操练信心的灵，相信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做。那么耶利哥攻陷耶利哥的这一场战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战役。他们不是凭着这个靠车靠马靠武器，他们乃是完全是遵循神的话，这个抬着约柜绕城七次并且不出声音。到了第七次的时候呢，就吹号呼喊，然后城就倒塌。所以在这个事例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今天能够战胜撒旦所占的地位是在诸天之上。撒旦是在空中掌权者的魔鬼，那么我们今天所占的地位乃是在诸天之上，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他在是撒旦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要这个站在这个基督得胜的地位上，高举基督并且以他为首位照着他的话真是这个完全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见证并且宣扬基督和神和基督，那么我们就必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要有信心，他已经废除了魔鬼，信主已经升天，超越他有那升天超越的能力，侍从的大能，胜必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作为。所以到了第四个点，就是经过约旦河。约旦河是主耶稣受浸的地方，乃是经过了死与复活在复活以后，从水里，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就能够进他的执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在主耶稣是先经过死，然后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他有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有那升天的超越今天能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么今天我们重生得救是先得着那复活的生命但是在过了得着这个生命之后呢，我们还需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呢，就是需要过一个否认己背十字架的生活，在不凭着自己活，然后我们是先有复活的生命，然后再经过磨成经过十字架的死，在基督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我们也就必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我们就能够真身的经历到死而复活的大能。感谢主。那我们不仅是要认识这个我们里面有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更需要追求经历 这个复活大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实际啊！感谢主，我们经过了这四个点，最终就神就要来呼召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啊，要来呼召得胜者啊，就是啊，这个要看见那永远的意象，活在永远的生命里啊，做神永远的工，这就是啊。
Amen.
就是要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就是要成为并建造耶路新耶路撒冷，为着是基督身体的建造，预备基督的心腹啊，使神的基督的国能够显出。今天我们需要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人啊，这个心中立大志、设大谋，答应神的呼召啊，能够啊成为新时代的得胜者。能够迎接主的再来，能够、啊、成为、能够、啊、这个跟随着进入这时代的执事、留在永远时代的意象里。感谢主。